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甲板日志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晚上呢是 Gay Night，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 Gay Night。嗯，因为上一次是跟按摩有关的，
对，
然后广受好评，蛮难得的。
真的，那个私讯栏塞爆，想说大家到底是憋多久？
我想说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寂寞难耐的心，但又不好意思跟别人分享，然后 Discord 又有点太可怕。
对，
因为你知道 Discord 的话，就是真的会很私密的去讲说哪个师傅按的不好，哪个师傅按的好，然后会告诉你说哪个师傅有毅力，哪个师傅没有，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比较残酷的事实。
对 ，Discord 的话就是网络上另外一种就是通讯的软体，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它的隐秘性更高，所以大家会在里面谈论的更大放厥词。
对，但那个比较属于就是有一点点经验的人才会去，如果你们这些就没有经验的朋友，就问甲板日志就好了。我们已经帮大家整理好整个台北可以去哪里做按摩什么，我们都已经网络在我们的这个甲板日志的 podcast 里面了，
比较不会踩雷。
那今天呢是八月的话是我们的隔墙之爱企划，就是隔着一面墙这件事情要怎么样谈。恋爱，然后我们能不能听见彼此的声音呢？毕竟中国跟台湾真的是隔了一个好大的墙，
看似很近，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又会有难以跨越的矛盾之情。
你觉得跟中国人谈恋爱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安迪？
跟中国人谈恋爱哦，我觉得以我自己在政大跟一些陆生交流的经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是看台湾的综艺节目长大，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心中就是台湾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然后你们都可以接受各种奇形怪状思想的地区
哦，所以可以容许他多做很多事情。
对，但是他们在国族的情感上面又觉得说，哎，台湾应该就是一个还没有收复的领土。
我比较有趣的是，我在日本遇到一个中国的女生，虽然没有要谈恋爱，可是聊天后发现，哦，她其实对中国的某些政治的议题是有点反感的，就是她不喜欢中国的政治，她只能在国外分享，所以我就觉得蛮惊吓，就是原来我之前对中国人抱着这么大的刻板印象，就是都觉得他们爱聊政治，然后有点暴力，有点粗暴，在性上会可能会比较强压你的头，硬要你吹屌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是你看的片种有点太偏颇。
对，我也会有一个印象，就他们喜欢叫爸爸叫爸爸。我想说，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喜欢这种，就是有点XX情趣？
为了避免我们今天在说错话，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两个就是很有经验的来宾们，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跟中国男同志谈恋爱的经验。
对，他们两个都有跟中国同志朋友们 dating，然后有一些短暂的交往过程，甚至有一位是有把它拍成影片的。
Oh my god， 声泪俱下，
各大酷的影展都有播出。我想说要多会，今年还要再拍一个，想说要拍多久？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修跟 AD。
Hello，Hello，Hello。
你们刚刚听完我们的叙述，觉得我们太过于刻板印象吗？对于中国的男同志朋友们，
我们先从 AD 来讲一下好了。
我是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中间两个从 disco 转换到这个中国男同志，这个中间的话题衔接非常硬。
要我没有让你评点我们主持功力的部分，
我觉得蛮顺的啊。修，你觉得有顺吧？
我觉得蛮顺的
啊。对啊，听感上就是沆瀣一气。
对啊，
直接往下，反正都是有一点你知道暗广的感觉。
不要在这边当苛刻的媒体人。
Oh, OK，
你自己的又没有流量多好。
别说我上，这个得要比
要上谁啊？他刚刚很担心问我说，会不会我们这集的流量又不好啊？就是很资讯性的东西。我说你是上谁流量不好才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说，我也说不出来，我只看过一个，
该不会是吧？
不要聊别人，聊到中国，我们回来聊到中国，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轴。然后你们当时都有跟中国人谈恋爱，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你们怎么样认识到当时的中国男朋友的？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好像没有到中国工作的经验吧？修，
连踏上中国领土都没有，
你都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认识到他的？
在泰国
去
玩的 DJ station
啊，就是在野的时候嘛。
对对对，就是去那边疯狂的时候。
那你是怎么样跟他有一个交会的过程？你是用软体吗？还是你就是搭讪？
就是、在那边喝酒啊，喝醉了就会认识了。
哦，第一天就直接有东西了吗？
第一天就被他带回家。
他怎么搭讪你？他怎么搭讪你？
我记得是我们两个就是站很近，可能然后就有旁边一个陌生人就说想看我们两个接吻，如果我们两个接吻，他就请我们喝一瓶酒。然后我们就亲啊，然后就他真的超帅的，然后183吧。
我觉得你有照片，照片拿出来，
你上次看过啊？
我要给大家看，
我也想看，
那你给 AD 看一下就好了。
看过啦，
等一下 再给你看。
好，
他还在找，他还在找。等一下讲你故事的时候，他可以慢慢找他的照片。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很帅的人，183公分，然后有肌肉，胸腹肌都很明显。
而且他是不是有个厉害的 title？
哦，他就官二代啊。然后他爸好像什么党的高层，什么市委书记，是比市长还要大哦。
Oh my god！
因为书记是管理市长的，对不对？
好像是，因为我不太懂。然后我有 Google 过他爸的名字，嗯，然后就真的是台湾的新闻也会出现那种啊。
你在跟中国的名人打炮、欸、
是一个与权力交媾的过程、欸、
对，而且他就是独生子、欸哦、
对啊，你这断了他们家的香火
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吧
我觉得男同志都要征战到中国去才能断掉他们所有的香火。
我们是反攻大陆的第一线，
真的
是是
真的，
每一个都一胎化，所以马上把那些高层全部断断断断断，
就他们就不会再生出下一代了，他们的那些什么政治的那些恶势力就留在这里，就靠我们收服了，
没错没错，
就止于我们这代了。
蔡英文要不要把我们甄选过去有一个那个男同志兵团，
然后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可以申请什么奖学金之类，然后去中国。
可以，要，因为他们其实中国的大学也是蛮有趣的，很多风流倜傥的人在那边玩。哎、嗯，他们如果真的跟你交心的话，也是可以走得很深的，是不是 ？AD
是的，然后以及这一集是有国防部的业配，是不是？
没有。期待啦，期待啦！
好，
毕竟军人的汉操都蛮好的啊。好，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当时的男朋友。
我的很浪漫呢、欸，
你说啊。
我的很浪漫啊。
你好像还好。
你们是在酒店喝酒吗？
这好像很常发生呢、欸。Bravo 也能出现啊 ，Lucky Run 能出现啊。
好了 ，AD 你先讲看看，看你多浪漫。
反正那个时候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来参加同志大游行，顺便参加婚礼、嗯。然后我们都好死不死，我们就是在台南参加婚礼，就我还去参加一个法国人跟台湾人结婚的婚礼，然后是那种草地露营啊、哦，然后当天还跟一个法国人搞上，但这是题外话，
真的很题外，真的很题外，
把那个脉络讲得很清楚。
好好，
然后但是呢，我们就有在台南用交友软体，就是互相认识啊，就是哎、欸，他哪一天要回上海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欸，那我们就约那一天见面，因为他隔天就要飞回去，然后当天就是、嗯、也是到他的那个旅馆，台北十二轮大饭店4楼。402号房，差不多吧。
真的，真的太低调
了。
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姿势。
可能导演习惯这种生活的细节。
好，
对对对。然后反正当天晚上就是去那边聊天啊什么的、嗯。但我们当天晚上就是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为什么？你都
有动情吗？
就是聊一聊就觉得哎、欸，好像蛮好的。可是我个人那个时候就还保持那种少女的憧憬这样子。
啊，不是第一天就跟法国人搞上了，
这就没有放感情、啊。
我跟你讲，我知道，原来就是炮跟爱情是两件事。事情，如果你真的要走心的话，你第一天是不可以打炮的。
对，我那一天还把他按在床上，然后就说：“假如我们今天打炮了，我们就只会是炮友。那你想要当我的什么？”然后他就说：“男朋友。
”好烂的故事、啊
他以为自己真的在演偶像剧
呢。对啊，他自己是导演啦。
加 GoPro，
然后我就说：“那我今天。”你就不会跟我发生任何事情，然后就弄一下他屌，但是就是蛮小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后悔没有先试车，
偏小，
对，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
我知道口红糖是不是？
你觉得你的小嘴樱桃小嘴整个含进去就到了，
好，
他没办法到喉咙，你硬要到喉咙的时候还要再啊。他才能进去，
要装一下。
对对对对 对, 對。
但后来呢？
后来就是他在隔一个月之后才飞过来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们中间就持续的热线你和我吗？
对，就是 WeChat 你和我
啊。
对，
那你会跟他聊什么才能长保那个就是有点甜蜜的氛围
啊？我现在也忘记了，因为这都是2、3年前的事。我现在也好不会跟人家暧昧。
那他是怎样的型呢？让你觉得是个性吗？还是他的外貌有哪些特征？
对啊，为什么他留在你心里面？
那你第一天就。重了，
我觉得是个性啦，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怪咖，嗯，就我觉得他聊的话题很不一样，
嗯，例如什么话题？
就是很聪明啦，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就我讲什么话都接得下去啊、哦，
就是屌小，至少他脑袋还是有，
对，就是靠那个
大脑
来补足，
毕竟大脑是人最性感的部位，你要知道，嗯，
他走一种社内相亲车秘书的感觉，对吧？
我今天才看第一集，
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很可爱？
我最近就是掉入了韩剧的陷阱。
可是我觉得男一比较帅吧？
没有，
男一
车秘书
男一派的男一，
所以你就是
戴眼镜的怪咖才可爱，好不好？
你就是会选这样的对象啊？
对耶，
但我都有 catch 到他们各自的。
对对对对，他们一个是真的就是 for 玩玩，一 个真的可能想要进入一点多一点的情感关系。
他可能也没有，他可能也没有玩完，只是他可能会期待那种蹦蹦蹦那种比较高张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距离太远了，然后中间又隔着太多文化上的差异，然后又隔着海峡中线，毕竟他是党的高层，
还有隔着一点政治。
对啊，然后我又是天然独，独到不行。
对，你文化上的差异要跟我们举例一下。
文化上的差异。很多欸，像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台湾很落后，什么支付宝啊都没有啊，然后到处都是现金提款机啊，然后他就很看不爽。因为我家住在林森北路那边，然后他就觉得天哪，台湾的就是建筑物怎么都这么破旧，他就觉得来到20年前的重庆。
好的，
好生气。
那你会嘴他吗？
不会，
因为他也没去过重庆，无从得嘴，你知道吗？他是不知道怎么去讲重庆的不好。嗯，
没错。
那他也很爱台湾什么地方吗？
爱我啊。爱小吃吧，还有就是酒吧很好玩啊。他来台湾的每一天几乎都跑去夜店玩。
你有跟他一起去吗？
不会耶。
为什么？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
因为我上班
啊。对哦，你还有个正职。
对。
那 AD 你呢？你觉得中国跟台湾最大的文化差异是什么？在你跟你的那时候的另一半相处的时候。
可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刚刚他说我们很落后这件事情，因为我去年去北京出差，反正我有
你有隔离，
我有隔离，然后反正有见到他，我先在上海隔离，然后先跟他见面，我才飞北京工作。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回来之后，因为我们那天就有点冰释嘛，就是化解了一些误会这样。然后我就是回台湾之后，我就传讯息给他，我就说：“哎，我迷上酸辣粉了。”然后就说：“
酸辣粉超好吃。”
他就说：“那是二三级三线城市在吃的东西。”
傻眼。
然后我就说：“好，不然你们上海人都吃什么？”就回答不出来这样子。我就想说，
少在那边文化优越，
对，大家都蛮鸡掰的这样子。但是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喜欢他的点吧。
你喜欢鸡掰人，
就是他现在因为没有爱情的滤镜之后，我就觉得他很鸡掰。但只要当初那个时候他讲的话，我就会说讨厌啦。
好没用哦，好没用哦，
我们是录错集了，这几行
就两个虾妹啊，
虾
妹帮你干嘛？
气死我了！我是我有没有期待听到一些什么厉害
政治正确的话？就没有，
好是讨厌啦，听起来超告白的。
但是真的有恋爱滤镜啊，这没有办法避免吧？
好，那还有什么？他们的中国的男同志跟台湾男同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其实我觉得一来是我觉得我前男友是上海人嘛，然后就相对西化一点。比如他听的东西啊，或他用的东西，其实跟台北蛮像的。
哦，他听亚利安娜格兰德，
是他听亚利安娜格兰德，然后亚利安娜格兰德对欧蕾的面霜之类
的，穿上一双新百伦的跑鞋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把英文全部变成中文呢、欸？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吗？
没有、欸、我前男友蛮精精体的、欸，他蛮爱唠英文的、
啊、
他是有在国外念书，
还是要从事什么工作？
他是念什么上海外国语大学、
哦、那难怪，那难怪，
所以就比较洋化一点。
那修有观察到什么差异吗？
在他们那边对于同志的理解是什么？
对，
他自己有没有其他的同志朋友？
我觉得像是我认识的那一个人，他就是可能家里管比较严吧，或者是在中国的同志朋友们可能就是因为文化上比较封闭，或者是对 LGBT 比较没有那么友善，所以我发现他们只要一出国就会大解放、然后口味超级重。
怎么说？
就我很爱。
我听听看多重。
多重多重。
对对对对。
就你懂的。
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SM 多人还是
鸟什么的？
野外
都有、
欸、都有哦。
你都可以接受吗？
你就配合他。
AD 应该可以吧。
人家不行、啊。想装可爱还可爱。
那个烟嗓出不来。
人家不行了。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一出国就是变成不一样的。
对。
可能我认识那个人啊，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这样，所以他们就是你说一就只能是一这样，然后不可以违反他的主意。
哦，他有点大男人主义的感觉。
超级。对。可是就像你说的，有恋爱滤镜下你就会觉得哦好 man 哦。
那你有真的想要跟他驳回或是想要跟他争吵这块部分吗？就如果说他提了一个建议你是不 喜欢的。
你们有哪一件事情真的吵过，就是你真的受不了然后回一下嘴？
就是我们后面要谈啦。
你先说好，我想直接听了啦。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在泰国认识，然后之后我去泰国的七天都跟他在一起，我就整个抛弃了我台湾一起来的朋友，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跟他玩了七天这样。然后我回来还跟我台湾的朋友大吵架。反正就是就是整个就很像恋爱啊，然后整个就是手牵手啊，到处去玩啊，然后去哪里都是他请客啊，真的很爽。回来台湾之后过了两个月吧，他就来台湾找我。然后然后来台湾他就待了十一天，一到我家哦，就是门到，
他有去你家？
有欸。我还带他去我老家，
是有看到爸妈的那种。
对，
你们为什么要把他带去找爸妈？
就朋友啊，就是去宜兰玩，然后就顺便
那你跟你爸妈讲他就是朋友就对了，
就朋友啊。
哦，了解。
他应该也能理解啦，毕竟他可能也是在中国没有在跟家人出柜的状态。
对对对，然后反正他就是一进我家，然后门都还没关，然后就把我的就是衣服整个就是脱光，然后直接就是在客厅，然后就是激情来一炮。
天啊。喂，我
很棒欸。然后就是很野蛮，然后那种野性哦，超吸引我的。反正就是他来台湾十一天，我就每一天都陪着他，然后就真的很像情侣啦。然后我还带他去见我所有的朋友，虽然我的朋友都是很台独派的那一种，然后整个聊天的过程都会讲到一些就是统独议题，或多或少啦。可是他表现的好像哦不在意啊，还好啊，他懂啊什么的。然后一直到了最后一天，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突然传给我说：“亲爱的，我们看电影是几点？就是我们某一天要约看电影。”然后他就突然看到，然后他就说：“什么亲爱的，他是谁？”然后他就很 care 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他又不是我男友，干嘛要跟他讲？我就说没有啊，就朋友这样。然后他就硬抢我的手机，然后要看我的
讯息。
对，然后他说密码多少，然后我就不给他，我就说你谁啊？你
就说0604啊。
然后呢？
好，什么0604？
你也在
8964吧？8964。反正我就不给他。然后那时候在台北，然后我妈那时候在外面，就是她睡她的房间，她就是很生气，因为她很大一只，
183。
对，然后她就是开始就是在床上就是甩我啊，然后之后把我全身衣服脱光，然后把我就是抓到厕所去，然后那时候是冬天，
揍你吗？
揍啊！
好可怕，
她就拿。
可怕，
他就拿冷水直接淋我啊，然后就脚就狂踹，然后就抓着我的头去撞马桶，然后还有就是泡马桶水干嘛之类的。
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两个都在演电影耶？
没有没有，
好不一样的类型片哦，
他都好难看哦，
我不
是我喜欢的类型，
有点像恐怖片。
那你妈没有发现吗？
因为我不敢叫。对，我很怕我妈听到，她就我怕我妈进来，就是她也会一起被打，因为她那时候眼神真的很恐怖，就是很像发疯一样，就是很像会杀了人。
你之后有见血或是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吗？
她之后就是把我脖子这样掐着，然后就是靠着墙壁，然后那时候我的眼神真的是已经一片黑了，我真的觉得我当下要死掉了。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天哪，如果我死掉了，那我应该会上国际新闻吧？
你会，你会，你会，
就是党政的官二代。然后在台湾杀人什么的，好险他之后把我放开，然后把我就是踹到那个厕所角落，然后就是还尿我啊干嘛之类的，就是他以为我会很开心，但是当下我当然不会很开心。
这个真的是认知偏差。
没有，然后他之后就
太偏差。
我记得我头都是血，然后他就把我关在厕所，然后他就走了，大概过了30分钟吧，然后他就走进来，他就握着我的脸，然后说很痛吧。
就要去死
跟我说对不起，
然后帮你擦伤口的，
对，然后帮我洗头，
这是什么恐怖情人啊？
对啊，
然后一边洗，然后那血就一边流。可是我那时候不敢反抗他，我就说、哦、没关系，没关系这样。然后洗完之后，他就帮我擦伤口啊，干嘛？然后还帮我包扎，晚上还抱着我睡觉。然后睡觉的时候还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可是我那时候当下只想说，就是隔天他就要走了，我就是顺着他，然后赶快等他走了，我就。脱离地狱了，这样，
然后再去处理伤口吗？
他就有帮我包扎，然后隔天我还陪他去逛故宫。
你后来有留疤吗？
有欸，
天啊，
很大欸，
这边
很大一条欸，
对啊，
在他右边的头上。
对，然后晚上我就送他去搭捷运，他就去搭飞机，然后他上捷运的当下，我立马就把他的那个微信删除封锁，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然后因为隔天就是我发现我那个伤口就是还在一直在流血，然后我就去挂急诊，然后急诊医师就说欸，你这伤口很大欸，你这个要缝。 然后最后缝了三针。嗯，
好的，我们听完了修的故事了，谢谢修的分享。
这个强度有点太高了，
对啊，
很可怕哎、欸。
我们是该回到小情小爱了，
还进马桶水发疯，
而且重点是他还有尿，然后觉得这是他会开心的事情。
他觉得我会开心，
我觉得你说是哎、欸，打完你，然后给你一个奖励，
给我一个奖励，
可是那个尿，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有玩一些这些东西，
可是好像不是在一个对的时间点，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伤口已经出现了，那不能再继续、
欸，感染。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这一段感情关系对你有造成什么影响吗？
当下我不敢叫，是因为我怕我妈就觉得说我每次带回来都是这种会打人的，我可能以后
什么叫每次？
你还有别人是不是？
你之前的男友也会打你吗？
没有，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很常带朋友回家，然后如果我这次带了不好的朋友，我妈以后可能就会禁止我以后带朋友回家，我可能约炮就会很麻烦了。对，
甚至思考到未来面的部分。
对，我就很实际啊，所以我就死都不叫这样。
你很能忍耶、欸、
对啊，为了未来。
你们在去宜兰之后还有做些什么样就是疯狂的事情吗？
我们去宜兰还去花莲台东，带他去好多地方、
因为听起来你好像还是有很多野炮的过程耶、欸，
你说跟他吗？
对啊，
之类的咯。
中国人来这边也是玩很开耶、欸、
是哦，
他们玩超开的、啊、
他们的性爱后花园。
是吗？
是
这样解读台湾的吗？
对，
可能是他吧，他不喜欢人家叫他爸爸。
哦，他不喜欢叫爸爸、哦、
他喜欢人家叫他爹。
什么啦、
哎、那你现在示范一次，如果你要取悦他在床上你会怎么叫？
就爹、好难听的、好难听的。哪会啊，他很开心好不好？
你还会讲什么 dirty talk 吗？他会喜欢听什么 dirty talk 吗？
很多哎、欸，
等下就换你了 ，Adi， 你现在赶快想。
对，你赶快想。Adi， 你不要在旁边翻白眼。
对，你赶快想，我现在听听修的。
他啦，他会讲说、就是干死你这个小弯弯，
小弯弯，
小弯弯。Oh. 对，因为他会一直一边干，然后一边骂蔡英文。因为那时候蔡英文刚要选第一任总统，对啊，然后就超好笑的
好
之类的。
那 Adi 呢？
他刚刚已经讲完了他的 dirty talk 啊。
我们来看你这个精致上海男友跟你的性爱过程有什么。
对，他是叫爸爸型的吗？
不是，
有趣的过程。
不是不是、我们就是彼此呻吟而已。我们两个好像就是蛮纯爱的耶、
因为他小屌所以不能再多重的、
小屌也没有不好，不要一直强调这个部分。
可是我
那时候男友屌，男友屌，
我本来想嘟他，就是那个时候我毕竟还没有转移嘛、然后我就想说哎、既然你的小屌不堪使不好使的话，那我就来嘟嘟你嘛，这样、然后就是要嘟的时候说啊不行好痛，然后啊就扯了，这样想说我期待了这么久的一个北京巡炮之旅，然后一下就
没了、这是在你很后面的事情吗？
对，就我们已经交往后，我已经上了小屌的贼船。
那你们交往多久？
快半年。
半年
也蛮久的，就是有足够构成一段生命的回忆，
然后构成三部片的。
我不好说啦。你为什么可以接受远距离啊？
我超适合远距离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忙到不行啊。然后远距离就是传传讯息就好了。
你也没办法一直很密集的在一起。
那想打炮的时候怎么办？
就打手枪啊。
你们有电爱吗？
我就有听甲板的电爱，我就有点吓到。
为什么？
就人家不是走这个路线。
那你们走什么？那你走什么路线？你说啊。
可是没有就是我们都是走交往甜蜜路线，然后其实见了面也没有那种真的一下就把你衣服全部扒光的那种情节。我们就是还是聊聊天，文明的吃饭，文明的喝酒，再文明的上床。最甜的部分，
听到大家会想，
还好
有啊，你不是有个迪士尼的？
反正就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就先吵了一架，然后就先在一起，十月多在一起吧，然后可我十二月可能要去上海找他，然后我就是中间我们好像就是有吵架，我就觉得不行不行，这个飞过去感觉就可以分手了这样子，但是我又不想要简讯分手，就觉得这样很有失
很随便，
对，没有质感，这样
没有一个导演的质感，
对，我就还是飞过去想说我安安稳稳的提分手这样，然后我就一开始在到机场的时候我都不讲话，然后就觉得你是不是很累啊什么之类，就是想逗我开心，我帮你拿行李什么什么，然后其实我心里想说妈的老娘今天晚上就是要跟你分手。然后反正之后我们就吃个饭，然后就走在那种法租界区的那种小路这样，然后我就是提起勇气我就说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适合，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就到这里就好，然后他就说 你什么意思？我就说就当朋友就好。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心碎的样子，
落寞的神气。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住在一起，可是因为已经预谋好这件事，所以我就还联络，比如说我朋友的爸爸，就说假如我真的被赶出来了，那我可不可以去住你那边啊？什么就把后路什么都想好这样。然后反正当天我们回 Airbnb 去睡觉这样子。但是隔天呢，他就带我去上海迪士尼乐园。你知道迪士尼这个东西就是盖来给情侣谈恋爱跟复合用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些旋转木马，就说哇，好开心啊！什么啊，巴斯光年好可爱。然后就是当天晚上放完烟火之后，心情就好到不行。然后他就说你还想要跟我分手吗？我就说好了，不用。
好没用，好没用。
好没用，也是一个难听的故事了。Oh my god， 这个也蛮难听的吧？
所以之后真的有分手吗？
没有啊，就之后还是继续在一起。
你迪士尼之旅是大概交往多久之后？
三个月吧，
一个多一两个月啊、嗯。对，可是因为我们吵架的频率也真的是蛮高的、
嗯。你们会为了什么而吵？
你不觉得他们的思维逻辑很怪吗？
没错，
就预期他会接某一句话，可是他就会回你说什么意思或者什么之类，那、你就要再花一点时间跟他解释。
给我们个例子，给我们个例子。
我忘记了，可是我最近反正我就是在 casting 我新戏的那个演员嘛，就写到一句台词，我就觉得哇，这就是中国人会讲的话。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假如调情好了，就会说，所以你今天找我来是什么意思？你找我来只是聊天吗？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接说，不然还可以干嘛？
啊、哦、就是、哦、他不懂那个委婉的暧昧的氛围。
对，就是我觉得类似他们的思考是
比较直线的，
不太确定。可是我就会觉得，哎、欸，我写这句很重哦，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就这样思考的，这样。那我觉得还有诸如此类啦，就是比如说这种时候，我觉得有点小生气啊，我就说干是木头什么，就我觉得很不爽。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哦，台湾人口音好可爱哦。他说弯弯又在撒娇了。
没错，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因为就是有时候台湾人好像就是太理所当然的会觉得对方要怎么样或什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远距离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要多解释一层，你就多跟他聊一点天，然后你们距离又会更近一点。哦，对，我就是靠这个关系在维持远距离。
你喜欢很远然后慢慢靠近慢慢靠近慢慢靠近的感觉。
对，然后加上他也管不到我。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因为在远距的过程中他一定会有一点不安感，或是一定会有一点不知道他现在脑袋在想什么的过程，你要怎么样解除，就假设你们今天吵架，你要怎么样解除这个吵架，然后再回到原本的甜蜜的状态？
就用台湾腔跟他讲话就可以了。
你很机车哎、欸，
干嘛叫
大伯姐？
假的，
而且这时候录语音讯息。
可是我好像就是在他面前也不太撒什么娇，我不是那一型的。
你谈恋爱包袱很重哎、欸，
他不是那一型的那个霸道型总裁型，他是
霸道总裁，
他是把我捧在手上呵护的那种，
就
是
小公主，
我就魏璎珞啊，就是千方百计要讨好我的那一种。然后最后他就受不了就跑了，
他无法再照顾台湾的小公主了，
因为当初。我就觉得他可能不喜欢我啦，可能要劈腿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啊算了，就快刀斩乱麻，我们就赶快结束这样子。但就是事后才发现，就是原来他一直扮演这个贴心暖男的角色，他也有点
累
了，然后他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是想要耍一下任性啊，就不太聊我或干嘛的、然后没想到我就是把他误认成蔡依林的冷暴力啊，冷冻你。
I see，
我要用了。
我感觉到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些各自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是可能无论是在哪一国或是哪样的情感关系都会遇到的状况、但有一个可能是和中国人相处起来最容易会谈到就是关于国族的意，毕竟我们可能现在一辈比较年轻一代都会有对自己家乡的一个强烈的认同，所以我们现在来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们和他们的一些政治以及国族的讨论。我自己比较好奇的点是，你们平常在跟当时那个对象聊政治的频率大概是多长？就是因为政治这件事情其实说要不碰到也可以，但其实偶尔就是容易碰到嘛，所以你们自己平常因为政治关系吵架的频率大概是何者？我们先请 Eddie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真的蛮长的耶，毕竟生活即政治嘛、相信政大妹妹们应该都知道。
我还好。
你不是政大政治系的马迪克？
可 可是我觉得我们吵最凶的其实就是傅宇的那个事件嘛，金马奖傅宇事件、
嗯、哦，而他跟电影又很相关，你们又都有在看电影。
对，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吵得蛮凶，我记得好像微信我们就先那个讯息吵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打电话吵一个小时，然后之后就是不了了之，之后他又飞来、啊、然后假甜蜜，可是心里还是就是不会送。
你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简单讲一下傅宇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们争执的点是什么吗？
傅宇就是当时就是在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得奖的时候，他就是上台讲了一段话、嗯、
对，
就说、希望我可以在我的国家什么说我任何想说的话之类的。
对，
然后因为这句话就砰就就此那个中国影人再也不来金马奖、
嗯、超帅。
但是因为反正当时网络上就分成两派讨论的声量嘛，一个就说哦，台湾人天然独就说干好帅哦，就是对我们就是这样子民主自由这样什么的，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当然我也是这一派的，然后可是另外一派就会觉得哦，傅宇这样子很不识大体，为什么不能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嗯、然后
人家来我们这边做客干嘛还硬要讲这种话、嗯、
对、嗯、然后因为我刚好重看了他当时来，然后我朋友刚好有一个澳门朋友帮我们拍个影像这样子，
对，
特别为了今天的节目就做点功课这样子。然后他就聊到说他的说法，他就有聊到说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吵架，然后吵了多凶什么的、嗯、然后就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最后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尽管我们不能认同对方，但希望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嗯，然后因为最后吵到最后你也不能说是谁对谁错，你好像也没有要一定要说服他台湾才是对的，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很激烈啊，我就会跟他说等到你们哪一天有民主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啦、啊、
超呛超呛。
对，可是他就会觉得、嗯、哦，我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想，就是怎么样你们这样很了不起吗？所以呢他不是大体还是不是大体啊，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你知道他逻辑
立场上的那个问题，
加上先后顺序不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蛮多吵架的症结点都会在这一块，然后也都会很不免俗的去牵扯到政治相关的东西。
可你那不了了之要怎么解决啊？你那不了了之就都没有再去处理这个话题，或者跟彼此和好或道歉什么的吗？
就是说好啦我懂啦，然后我说要不要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我们好像都会举一个停战的指令，然后就是说好我们就先这样，然后就是下一次可能就是哎、欸，你又看到什么其他梗图就传给他装没事这样、嗯、其实在这一块是蛮鸵鸟心态的没错，
但其实心里还没有放下那个芥蒂。
我觉得很难放下芥蒂。
对、啊、因为真的是生长背景不同啊、嗯、就是可是我也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但他这个人真的很怪啊，因为你看你都可以翻墙你都可以干嘛，然后他到现在就算我21年回去我们就又吵了那个
还吵
傅宇 again 吗？
没有，我们吵什么
新疆棉，
我们吵戴资颖啊
戴资颖什么戴资颖
戴资颖怎么个吵法、
啊、我们就说就是哦，戴资颖真的很棒啊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跟他对打那个叫什么
陈宇
飞，陈宇飞
还有什么大家都说什么
只会防守啊，
对只会防守机器人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哦，戴资颖是真的不错什么的，然后就说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冬奥事件我们好像又开始吵了一些政治、嗯
到底这为什么吵起来的、啊
嗯、不知道欸，
就有一种说我觉得戴资也很好可是他也其实觉得不错，可是他又要必须站在陈宇飞那边，
就反正我觉得他思考最大的 bug 就是他明明可以翻墙可以知道这么多的资讯，他就会说为什么你们不觉得墙内的资讯才是对的呢？我们就说哦，新疆都是集中营什么什么，他说你去过新疆吗？
对啊、哦，我有听过这句话，
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对啦我也真的没去过啦，好啦好啦那你也可能是对的，所以我就会想说哦就是哦、
但他可能也没去过新疆啊，
对啊对啊，所以就变成是那我们在这边吵什么吵这个好像也没有用啊，所以最后就会不了了之。
那讲这句话我们要怎么回啊？
好我不知道修你会怎么回，
好难、哦、
你是天然毒欸，
可是因为网络上都会有一些已经拍摄过的影片、啊、可是当然他们也有拍过一些就是官宣的影片是就是一片香，
然后他就会说哦，那就是美国的什么什么监狱什么的、啊、你们自己去 Google 就知道了，我就说、嗯、哦是哦 cool
西方媒体在递刀子
修你会怎么回如果是你的话？
你有碰过其他的中国男同志吗？
很多啊，嗯， 当然会避免就是谈论政治，因为政治真的是太恐怖了，就是、嗯、
可以马上翻脸不认人的那种，
完全、
嗯、你举个例子好了，有没有遇到哪一次是真的你就完全不想再理？
因为我家就是一堆台独旗子啊什么的，所以刚刚讲那个男主角他一进我家就看到一堆就是有的没的这样、
嗯、What is 有的没的，
然后他看了一下之后就冷笑然后就觉得就是
什么台湾旗啊、独立旗啊、金鱼旗啊、彩虹
旗之类的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太没有自信了，然后才会做这些旗子。嗯，对，然后就是会跟我，然后我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就新闻就看三立嘛、嗯、然后他就会越看然后越不爽
好能理解哦
对啊，然后哦，我有问过他就是说那你不觉得你们不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不觉得很怪吗？可是他给我一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的回答，他就说哦，因为我们中国内地就是太多地方还民智未开，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自己选择、嗯、
他们代议制，
对，
精英精英
精英政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嗯、就是人民还没有聪明到可以自己选择哪个领导人是好的。
我也听过类似的
话，我也听过这句话，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政治耶，这句话是很政治的逻辑在里头的，
就是也合理啦，就是表面上合理，可是你就是必须要确保那个选出来那个精英的领导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这才是共产主义最大的病弊。
但我觉得这是伪逻辑啊，他就是、嗯、他的点就在于说哦，我前男友也跟我说过哦，中国之所以现在可以发展的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制度。我说哦Cool
我觉得只能说就是发展的这么快速是因为共产制度，但是你不能说发展的这么好。
可是我觉得应该不算共产、嗯、应该是独裁制度吧，因为共产的话他们在整个东海岸区都是偏资本类的你知道吗？
是
他们中海岸从广东深圳上海那块都很资本，只有在他们整个比较偏里面才是共产，所以他们是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所以他们其实本身是资本主义的里子在里面，
就是有中国式民主跟中国式马克思主
义。对，所以他们会那么快速应该是因为独裁的关系吧。
对啊，什么征收什么东西随随便便，
那很独裁 啊。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都不要放我们的 IG 我怕我就是突然 IG 粉就掉一堆中国粉都
没有，我是很怕你不能再去中国。
会吗？
你会哦、喔啊、因为我们是有中国的听众的
习爸爸
你这样不能打叉 D 你知道吗？
爱心我知道，
我今天看到的，因为不能打叉 D 是因为怕变成习大大，
叉 D 可以，叉 DD 不行，
叉 DD 不行，
SIDDADA
对、
欸、我那时候对他真的非常坏，因为我还逼他看眼球中央电视台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他说蛮、欸、好笑的，就是他知道那在反串啊、哦、对，他就会哎，但是对，
你怎么样去就是理解他的立场？
反正就跟我思想差的最远的就是他的立场。他这个人说不上小粉红，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是普遍有玻璃心的人，就是你可以说党不好，可是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好，可是我们就会说可是你们党国合一那怎么办？嗯啊、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不能说中国人不好，这就是他们的国族主义。
我懂。
然后其实他们就是不管政治为优先嘛，可是他们又特爱聊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麻烦啊，就是我想跟你炮轰党，可是没办法，就是我就得绕回中国这个话题，可是他就会爆掉这样。
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有认知到党跟国是分开的，可是他们又不能在对外的时候表现出党国是分开的。
对啊，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会说我们是党国分开，这样他们才能说他们是民主。
对，
但其实实质上没有，
对，他们也知道没有，
所以就可是他们在谈论上或是教科书上面的体制的编列是说我们是党国分开，只是现在是共产党独大。
那你有过被他说服的经验吗？或者理解他经验觉得说 OK 现在我懂你的意思，然后我可以跟你站在同一线上，有过类似的案子或是谈论方向吗？
我觉得不太能站在同一个线上，但是起码我们可以隔着南北韩的38度线相爱。
是爱的迫降，是爱的迫降少在那边置入韩战
你们是海峡中线
对，但是 我是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我不一定要同意你啊。当然我们都会自诩比较优人一等嘛，然后我们觉得说、哦、其实哪一天你会朝我靠近，可是只要不靠近也没差，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啊，我觉得没有差。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不管怎么讲他们就会被我们说服，就是台湾同婚、
哦、
就是同婚、
哦、对啦，对，
我觉得他们就会哑口无言。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就讲说、哦、还不是蔡英文要骗你们同志的选票
至少我骗的
被骗到了，
心甘情愿
骗到了，
多爽啊！
你不会被骗吗？
对啊，你们连被骗的机会都没有。
对啊，
我问你哦，你觉得你跟任何你的那个中国的炮友或者是朋友，或者是
我有朋友没有炮友，好
朋友，你有办法完全避开国足议题去聊吗？
不可能啊，他刚刚讲的啊，就是生活周遭到处都是政治啊。
那你自己会特别想说，好，那我们就不要聊这块，然后让大家彼此冷静，还对方会故意去找架跟你吵？
他们也不敢吵啦。
可是我有认识过一个朋友，就是他每次跟中国的男同志在一起，然后都会一直靠腰一直抱怨，可是他的每一任都还是一直找中国的男朋友。
为什么？
就是他很喜欢那种我很爱你，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矛盾无法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在演偶像。
好了，我们下一次请他来好不好？
但是我没有跟他很熟，所以算了，没关系。
请这个台北一室里来。
你在那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AD 你自己觉得就是爱情化超越国足这件事情吗？就是你知道如果你觉得爱得很深的话， maybe 是日常生活中可以淡化国足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两个人相爱作为主要的生活核心。
我觉得你们应该刚开始在一起可能 maybe 一个月就在第一次吵架之前应该都还是会有思考过，说我们这段感情如果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那应该要怎么办。
对啊，
我有想过啊。
对啊，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画这个蓝图？
就是假如蓝图的最终点嘛，就一定是在一起或者结婚什么之类的嘛。
对，
那一定就是你过来或是我过去。那我就试想，假如我过去了我要怎么样，就是我会变成什么
样貌样貌
生活状态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可能就像一世里在北韩的时候就是装疯卖傻吧，然后就等男朋友回家这样
然后在家里做饭这样子。一世里就是爱的迫降，
爱的迫降女主
角，南韩的那个女高层，然后不小心掉到了北韩，然后跟那些北韩士兵们打成一片的过程。
对，我就想说哦，那可能就是跟那些北韩的农妇们高官这样子装疯卖傻，
还是会像杨丞琳那样。
可是我觉得就
杨丞琳是个很好的例子。
对啊，
因为他也没有说他要完全在中国，可他现在整个事业中心都很往中国方向发展。
怎么样，你们要开骂了是不是？
没有啦，因为杨丞琳他自己就是外省家庭啊，他在外面都说他自己是广东人。哦，他说我在台湾长大但我是广东人，所以他自己会讲一些广东话，所以他跟李荣浩走比较靠近。
他口音是有变的，
但没关系啦。
你能变吗？
假如我把爱情放在第一位，那我当然觉得没有问题啊。可是假如你把其他的更个人价值的东西放在前面，那我就不会过去吧。这样，
那现在的 AD 会过去吗？
有遇到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毕竟去工作也有啊，他们就是说哎，有一条铁路什么，有一条海底隧道要盖到台北去，我说哦，好好赞，好赞！
你听起来超敷衍，你还是不要去好了啦。
我觉得你很会敷衍中国人，
我很会。就是他们说、哦、什么有高速公路，什么什么铁路，我说哦，好赞。我说哦好，我就说哇，那以后很方便呢。这样还这样跟他小聊天，这样我说你哪来的？他说东北。我说哦，有来过台湾吗？说没有。他、啊、什么台湾就是什么周杰伦？我就说对对对，
周他们真的都很爱周杰伦呢，
爱死了。
对啊，连男同志都很爱。
哇、wow, 哦、嗯，因为周杰伦之前的歌真的很好听啊。周杰伦之前的歌真的很好听耶，现在的歌也不差。
我还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收复台湾有一个口号，就是留地不留人，要留就留
周
杰伦。
那蔡依林呢？
还有林志玲啊。
没有，
还有林志玲。
他们真的爱周杰伦 more than 林志玲蔡依林这些人。
我觉得林志玲差不多，林志玲跟周杰伦差不多，因为我听过什么留下林志玲什么的。但我有个问题跟好奇的点啊，因为我们刚刚都聊情爱关系跟国足嘛，但我听说各省的这个就是性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一些差异的。然后因为两位都是也算是有丰富约炮经验的朋友，那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聊聊关于就是跟各省性的这个话题。
有个江浙菜啊，
对对对对对，
沪菜，你们来分享一下沪菜。
沪菜听起来您跟东北也还是蛮熟的，是不是？
我觉得上海人、南方人，我觉得会比较符合我们的审美。就是我觉得他长得偏精致，但是你知道东北那种 man man 的，你就有时候就会被吸引，这样很 man。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很骗，就是他们可能交友软体都会放背的照片，然后你就觉得
就很
东北人快快的，然后很壮这样，然后觉得、哦、好性感这样，然后就把他叫过来，然后可是脸就是哎、欸、来就普通。反正我那时候就住在一个那个就有点像剧组公寓，然后我跟我一个朋友台湾过去的朋友一起住，反正我要打炮给他的 Q 就说回去听音乐，然后 然后他就会乖乖的进他的房间，就是听音乐，然后就会在客厅跟我的房间这样开干。反正就是那一天那个
跟你一起睡觉很衰耶，
好累哦。反正这个一直回去听音乐，
那个一直听音乐，
每天都在听，
而且还要听很吵的，不能听那种陈绮贞的，就可能会听到我。然后反正他就是走进来之后，就是快快就觉得哎、欸，好像还不错，这小哥哥这样。然后反正进来之后，他就说哥哥，因为他是零，就想干一些工零哦，
快零，
我想开大车。我是卡车司机。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壮龄这样子，然后就把他羽绒衣脱掉啊，围巾拿掉，然后就说哦，真的蛮快蛮壮的。他就说哥哥，你要不要先亲亲我？我说妈的嘞！我说我不要。然后我就
亲你，
对他说要不要先亲
亲
我？亲
亲我。
亲亲我想说我说你要不要先洗澡？他说你先亲亲我呗。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你先洗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在这里等你，就我就变成一个台湾冷漠衣。
台湾冷漠衣听起来超好笑，
因为他们就是很吃那种白袜后空，然后你知道整个屁股这样掰开，跪在床上很淫荡的那种宫廷的那种
姿势
style。可是他就一边就是叫你，就是爸爸，他就说爸爸放进来呗。然后我就想说，
你先闭嘴。
对，我就很想赶快这样堵住他，你知道，用给他吃手指是吗？会不会太低调
不会，我很喜欢。
对，然后可反正就干一干，可是他就是会不免俗的发出一些那种很令人很解的声音。嗯，然后我就想说，哦，算了，软掉了，就说，哦，好了，那就我说我今天累了，我说爸爸累了。爸爸做工一天累了，他说休息。
那他说什么？
他说哈，就这样吗？他说不然我们再约下一次呗。然后我就说嗯，好啊，我有机会再联络这样。嗯，然后就把他赶走。对，
这是台湾冷漠衣。
台湾冷漠衣
是
对，可是当然也是有遇到一些极致的好菜这样。
例如，
就是我觉得上海人就
不错，
蛮，因为我觉得上海人偏精致之外，他们也是有很壮的。
你去上海也是当冷漠衣吗？
都有哎，欸，也有当就是
热情零、想要零、
阿里山水水，
很开阔这样子。
放进来，差点可以八步合一那种，你知道吗？
对，然后就是蛮开心的，然后就是尽你一切可能的耍淫荡就好了，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被他们插旗，算了，改天当冷漠衣的时候再插回来，
互捅，
对，我们就是互相踩彼此的领土，这样子，互相攻占，
对。所以你觉得上海比较好玩？
可能我觉得我住上海的地方也比较
热闹。
就是因为我觉得北京真的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是住三环那边，就是真的离那个高贵机门的一二环有点太远了，这样子，所以就啊，可是现在去中国真的太麻烦了，因为什么东西他们几乎都绑账户，那其实台湾人，假如没有中国银行的话，其实是很难在那边生活的，对啊，所以
给现金他们还吓一跳，
对，就是说这啥，没有了，但是就是他们还是会收啦，可是就是真的你没有那些他们习惯的东西就会很难在北京行走这样。
刚刚我们听到了来自上海跟北京的一些同志朋友们的一些性经验，那台湾的同志朋友们跟中国的同志朋友们在性爱上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觉得他们对于就是可能艾滋防治就是带套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清楚，欸，
怎么说，
他们就觉得有带也好没带也好，甚至，甚至我问他说，哦，那你有吃 PrEP 吗？
他说那什么，
对，然后说，欸，那事前药，他说什么事前药，啊，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这方面都比较封闭，所以他们的性教育尤其是对同性这一块其实他正规的学校里面是都拿掉的。
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蛮上道的，就是因为我都自己旅馆自助嘛，然后他们就会带一个小包包来，就是里面就是有润滑液啊，然后，
他们会自备好，
对，润滑液保险套，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瓶 Rush 对，
真的假的，
对，就是他们都会自备一个性爱小包包，然后就是
那我要来备一个，我觉得很实用，
这很实用，
对
不对？
很实用，
我在台湾的话会 多有那个 prep 在里面。哦，
大家是居家要有地震包，你们是每个要有个性爱包是不是？
而且事前还要先打 HPV 三剂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我后来想到，我在日本有遇到一个中国人啊，是那个深圳来的还哪里的？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有钱人，然后住在一些超级高级的旅馆里面。然后我那天是骑着脚踏车到那个旅馆里面的停车场找他，他好像是跟家人一起来吧。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不可能就是在他家面前打炮啊，所以我在半夜三点的时候，他家人都睡的情况下，就是潜伏到他家门口，然后他打开他的旅馆门，然后我就偷偷跑到他的床上旁边帮他吹，然后他老婆睡在他旁边这样子。然后我就心想说哇，这是什么奇妙的故事？因为他就还就是那种张嘴然后打我嘴巴。
是深圳已婚富家 gay 跟台湾偏乡怪 gay 的，
对对对，因为我是骑脚踏车，我超级像那种什么乡野的那种民间传说，你知道吗？就是呜呜呜，
然后流满头大汗，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要的。就他射完之后就也不要管我的有没有舒服，他就直接把我推开说好你可以走，拜拜拜拜。
我要讲一件事，
你说你说。
就我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因为我刚好反正我就是因为工作去，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刚好也有电影在北京放
在跑，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杂志社就有采访我什么什么，他就说哎、欸，那我晚上给你一个那个北京 special 这样。我说什么是北京 special？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不能叫车，他就把我叫车然后就载到一个按摩会馆，然后就说一切的东西我都帮你结清了，说导演好好享受呗。
结果是什么？
就是色案啦，就是、对。
那中国的按摩呢？
是男生女生？
男生男生。
那他怎么知道？
大家都心照不宣，就是反正旁边好像就是一个男同志的色案会馆这样、然后师傅就是蛮爷们的、然后就是壮壮有练身材这样，可是感觉好像蛮会务农的，就是有点黝黑这样
好过分。
可能来自东北，
反正就不确定，但他就是把我腿这样掰上来，然后就适时的这样滑过你的那边，然后之后就会说哦，那那个什么什么先生是有帮你付费的，他说那就会开始进行一些更深
入的服务，
例如例如
就先舔啊，然后再
吹，
对，然后再
干，
对，
有干哦，有干哦，
对，因为他就是买那个，
哎、欸，我觉得中国这样比较好，哎、
他买顶配给我啊，
有就是一零的付费是确定，
因为中国等于说他听刚刚的描述，等于是他已经把就是包套的范围都已经定好了，你今天付多少钱就是有多少服务。
可是因为在台湾的是你最多就是买这样，那有没有一零是师傅看感觉？
看感觉、看时间、看地点，跟他今天的状态。
对，但是在中国感觉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收费的项目。
对，它是个 setting 的东西。
对对对。
就虽然都没有通过性交易，可是中国可能因为做的比较地下，所以就也没有
人管。他们都不管了。
对，他们都不管了。那台湾是会管，只是大家变成默示契约。
OK。
希望真的检察官不要听哦。大家这集是我们的秘密哦，我们就是留在这留在这、
哦、
留在这，你们有兴趣想要知道按摩的话也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啊。
好欸，
希望你有爱去吗？
我只有去过泰国的，而且那时候我妈还在旁边，就是隔着帘子。
这个先听一下，这个先听一下。
就是那时候在清迈，然后那时候我有去查，然后他只是就是同志友善的按摩店，没有说他是色案，然后就刚好遇到就很可爱的弟弟，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弄一弄，然后感觉他应该也蛮喜欢我的，然后他就帮我吹，然后他也是蛮可爱的，所以我也帮他了一下，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那你明天还可以来吗？他说因为我明天就要回台湾了，然后他说我早上可以去找他，他说他可以算免费
啊，他真的是喜欢你，他真的是喜欢你。对对对，
隔天我就带了我妈一起去，因为那也不是同志专属，他就是同志友善的按摩店，所以我就带我妈一起去，然后我妈那时候就在隔壁隔着帘子，是同一间房间隔着帘子，然后我又找他，然后就继续一起
就滑进去。
哎呦哎，我妈在旁边。
可是你幸好在台湾养成那个不叫的技术
哦。对，
在台湾有练习。
那你是会叫的吗？
你很他很难不叫吧？
我那个就哎、欸，一个房间都是我的哎、欸，我很尊爵、欸。
不叫白不叫是不是？
好了，我跟大家讲，台湾都有各自的空间啦，好不好？
哎、欸，
顺便再
跟我们去，跟我们去，
好好
好。
加班
现在还有折价券200块，好不好？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又成团了，又成团了。
好好的，
好，今天节目来到尾。深了，我觉得最后还要想要请你们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建议，就是毕竟很多人可能就是他 maybe 真的遇到了一个中国的对象，然后他可能觉得可以好像可以发展关系，会发展一些性的部分，你觉得他们应该要避开什么样的习惯才可以吃得又香又甜呢？如果他今天真的遇到中国菜的话，
约炮的话就随意吧，就是 对啊，
约炮是要聊什么？
或是约炮，他们怎样听起来会最兴奋？
对，
就做什么每个中国男同志都无法盯住这种台湾弯弯的招数。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出差异化，越在地越国际
哦，就不要去迎合他们，好像又这么讲话卷舌啊，干嘛？
没错，
你就是讲话黏一黏一黏，然后撒娇，
他们就会说哦，弯弯好 cute， 这样对，然后我们也就说哦，我就是尽量的来这样，然后比如说他们。叫你要叫爸爸回应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要叫、哦、因为我就走这种傲娇路线这样子、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哦握不住的他，
可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很不想叫吧
就是爸爸真的是，
如果20公分叫你叫，你要不要叫？
可是因为我在上海有遇到那种大壮汉啊，然后他也是问我有没有在 dirty talk， 可是我就是说我还好了，我还是很淫荡的放出一些娇喘就好了，
就闷哼闷哼一下就好了。
可是说不定你讲了一些话之后，他们会干得更开心。
可是他就一次而已，关我屁事。
反正我现在已经开心了。
对啊，为什么他的爽要建立在我的不爽身上？
好，我们最后有个终极二选一，要请你也一起来回答好了，安迪。
我也一起来回答吗？
对，就是我想了一个二选一，我觉得这题可以帮我们做个收尾。那之后我们会邀请可能其他是真的想要跟中国人进入到那个你知道稳定 long term relationship 的同志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意思是我们两个没有
吗？你没有想跟中国人稳定吧？
有吗？
可以啊，
不排斥，
不排斥、啊。但他们可能在交往期间就已经有这样的基础。我们下一集的是找这个风格，然后这集是比较偏玩乐型的，就是你知道游戏人间，耶耶耶耶耶。那我们的二选一题目是：你很爱的人在中国，他希望你跟他去那边住；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是在台湾自己好好发展，可以约很多人，但只能单身风流。你们会怎么选？我们先请安迪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你很爱的人在中国，
很爱哦，
很爱很爱哦，
你已经用很爱
玄彬，玄彬在中国，
去，我去那边当台湾表弟，好不好？
你又不能讲你的政治梗呢什么的，那都不行哦。你要保护自己，不能讲一些政治题材。
而且他要叫你入党哦。
对哦，对哦，你不能投票哦。
玄彬哦，
玄彬哎，
好啦，
立正赫在那边。
你要入党哎，你要入党，
你快点选，你选，你选。
好了，我可以去那边，然后隐姓埋名。
你确定你可以？
我可能可以吧。如果很爱，
很爱 AD 呢？
假如。他是住在上海的高级住宅区，或是 like 北京的二环以内，我可能会去。
大家超肤浅的，
但是他也要他很爱我、啊，
他很爱，然后又有钱，
那就 OK， 有什么好不行的？
修呢？
一定要去中国吗？
嗯，
好哦、
只有中国可以选，
应该不会吧？
你看就有人不行啊。
对啊，
那就是每个人顺位不同啊。
对啊，
但就是他不能叫我很高调的去参加什么，你顶多叫我不讲，但你不能叫我说我唯心之论
啊。
对，我最多就是沉默。对，
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有一
很不行、欸，
也不是不行，我觉得是有一个难过点，就是原来很多人可能有意见，但在中国是只能沉默的。
对啊，
对，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带着偏见去认识的那个在日本认识的那个中国女生，她就是说她回国后只能沉默，就她不能在中国真的就是完全发表自己想发表的或是她关心的议题，可是她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可以跟我这样好好聊，大声聊，然后讲出她真的自己的想法、嗯、所以有可能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有想法在中国，但他们因为一些其他的限制是不能讲的。
我之前也有遇过一个来政大的陆生、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交换很多的意见，然后他最后就是说嗯，你说了我都懂啊，可是我还要回去，那我能怎样？
真的是安全最重要，
对啊，那我
无力的
感觉，我能怎样？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听完安迪的答案，我才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要去注意，嗯、而不是他们真的不想讲。
不然就是我会鼓励那个中国男友移民。就我们可能去到一个不是中国也不是台湾地之类的，
瑞士吧？
你这现在爱的迫降很深刻，或者每年约会两个礼拜这样子，
对，这就是我向往的爱情啊，
超远距离，很棒。
欸、可是假如他真的要叫我去参加党高层的聚会的话，我会要求要穿旗袍，要就要最漂亮，要周迅。
风声，在演风声。
我们这几集下来有很多中国的议题，因为我们上次 GoGo Boy 那集也是聊到中国的同志朋友们，他们怎么样夜生活，然后这集又聊到中国的情感关系，那下一次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中国的婚姻关系这件事情。而且特别是其实到现在台湾跟中国的同志婚姻这件事情最尴尬的地方就卡在就是两岸人民法的部分，所以这块也会到时候会请个专家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容，请大家继续锁定甲板日志。
我觉得这期出去大概也再找不到男朋友了吧。
不会啊，大家可能心疼你啊。
对啊
对啊，赶快来保护我。
他就摸在你头上那个疤，
然后说辛苦了。
辛苦了，马桶撞了齁。
是你征战的痕迹耶、
啊、真的
为国家献躯，
为了国家
献躯。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他要把我杀了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说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说这里是台湾。然后
台湾省没什么，
没有，他就说去一个蔡英文，你有怕你啊。
好烦哦。
把这一段交给民进党的高层，
交给范根浩。
范根浩，你听到了吗？我们台湾的人身安全有些危险，
我们由英文来守护。
你可以国葬哎、欸，如果因此被他掐死的话。
哎、欸，可是如果我死掉，应该会造成那个两岸之间，
我就会开战哎、欸，
会吗？
我就不会到开战，因为可能会被藏下来，可是大家会成为一波议题这样子，
就是会没有新闻这样對。
对，因为你的死可能无法一口气解决。
对啊，
或者哪一个艺人又高举着旗帜。说中国万岁的时候可能又带过了、
嗯、搞不好你的新闻就跟什么柯文哲的新闻同
两个就
拉在，
可能刚好是同一个新闻点、哦、可是刚好柯文哲可能又做一个事情他又被记住了，
对、
嗯、然后你就会淡忘在历史的洪流里头、嗯、
好啦好啦，我好好活着好了。
对对对，那 AD 呢，你应该是有一些创作规划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吧。
新的就是在 casting 最新的片子，然后是一个三段式的叙事、嗯、然后片名叫做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嗯、然后就是把一个远距离中台恋人的从热恋到分手的一个过程写完这样子、嗯、反正我自己是预计在片尾的时候会放入真正的他那个时候来台湾的影像、啊、然后因为我这几天有重看嘛，
他 OK 吗
还没有问。
但我先放再说。
对，我预计但会知会他啦、嗯、因为我最近在看素材，我就看到一个很感人的点，因为我那个澳门朋友问说哎、欸，那怎么会想来这里找廷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同婚公投投票的时候、嗯、他陪我去投票所这样，他说哎、欸，那你这个时候怎么会想要来找廷伟，他就说就想他咯，我就觉得嗯哦好啦，人真的是有恋爱滤镜。
我懂，
对、啊，
就是他们话都不多，都很简短，可是你就知道他那个个性，
对，
就是所讲所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很浓厚的，
那种玄冰感很重。
嗯、你应该也是交了不少恋情吧？为什么只有他可以一直被你记在这边那么久？
可是我也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在谈新的恋爱的关系、欸。
哦，你说有可能哦，我懂你意思了。
对，但因为我觉得这一段之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你每次看到他都很像在度假。因为你都是特别排开一段时间去找他、嗯、或者他找你，所以其实你们两个都不用为了一般情侣在吵的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争执。
哦，我懂，
你们就只要专心的享受两个人的时光就好了、嗯、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去北京一个礼拜，然后你去超市帮他就是煮个菜啊什么，就是你就觉得哦，这种生活感一被建立起来，就觉得哇，这个人好重、哦、就是、嗯、对，
就是因为相处的时间不多，所以你们当初相处的过程都会非常的甜蜜，所以回想起来基本上都是快乐的。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反而这种我们吵了什么，好像就变得不是很重要。
嗯，对，我懂。总而言之，还是请大家期待我们陈导的新作品啦。
好的，好的。
因为这个人创作的时程拖比较长，然后
比较捉摸不定。
对，然后一次可能就下一步可能不知道何时。嗯、但是这一次他卯起劲来做这件事，值得期待。
好，
好，
谢谢，谢谢。
那我们也请大家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加入人之，跟我们的 IG KND、啊。这集要讲 IG 吗？会不会被退粉？
没差啦，没差。
还有我们的 IG KND 跟 Andy 的
WSJ0309。
那我们个人的是 FNG199517。那两位的，我们之后会放在我们的 Podcast 的简介，请大家记得搜寻，帮我们追踪、按赞这样子。那以上喽，大家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